好，那其实，在十五章里头哈，赛斯有一再的强调，这本书里面呢，威力之点在当下这样的一个说法，恐怕是这一本书里面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啦。那他说呢，不要被过去或将来所威吓。那我们会对过去威吓的比较多嘛？比如说啊，交了一个男朋友。好，那失败了，那以后再交你就会很小心嘛。做个生意失败了，那再重新做的时候就会很小心嘛。过去有一些不良的经验，吃的某些东西觉得身体不舒服，你就不再敢试了。那这个东西的话，过去对我们影响很大。那将来对我们的影响有没有很大呢？当然嘛，因为我们是害怕将来。像我今天有个朋友一直在跟我谈，我说那您知道你应该选什么路？那为什么你不选呢？他说我没有勇气，还有没有信心？那因为这样讲，如果我现在找一个工作来做，那做了以后，那你明知还有更好的工作再去，你去找是有的哈。可是为什么你不敢呢？我们会有一种习惯性，就是说，那万一没有怎么办？有的时候你的亲密伴侣，你也明知道这样的日子你没有办法再过，对不对？可你为什么没有办法下决心呢？因为后面可能有一个你比较很难觉察的一个因素是说，那万一没有的话，我再也找不到伴侣，而且呢，怎样怎样，好，总而言之，你是对未来的一种担心嘛，会被批评啦，或万一找不到更好的啦，或者怎么样，总而言之是对未来的一个威吓，所以你不敢采取当下的力量。对，
你有小孩有干什么的话，你就不带，要家里要养嘛，对不对？就不带干。你一个人的话，就是说，反正我一个人吃饱全家的好，怎么样都可以。如果说他的那个想要改变的心够大的话。
是，可是像我的朋友当中哈，像我们在做生意，有一个士林的一家，做胶带厂，他已经倒过好几次了。他每次都几乎是像那个保龄球全倒这样子，倒得很难看的。可是他很快就起来了。那一天我们不是去那一家公司吗？那个李小姐那边吗？那 Amy 跟李小姐很熟嘛？Amy 说：“哦，他是以前我的老板，他倒了好几次，而且都觉得他爬不起来了。但是他很快就东山再起。”我想这样的人，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想要做什么，他很有勇气去试，而且错了没关系，我就再试，我就一定要弄到醒为止。我今天呢，因为买了一个叫 SSD 的最近电脑大家都流行装那个一种叫做一种 memory 一种 hard disk 它不是机械式的，速度比较快现在已经很便宜了，我那个一个 giga 大概买不到200块钱了。对，这就是很多的革命嘛。比如说，现在电脑以后再出来的，不管是手提电脑或者是家用电脑就已经没有硬碟了，已经没有硬碟了，因为它不再用机械式的，它号称1秒钟可以读6个 giga 嘛，而且它速度非常快。的确，因为我换了一台以后，就发现速度非常快，结果我另外一台我就想换。但是我这两台在换的时候都碰到一个问题，我在我的剪接软体不晓什么原因了，怎么装都装不上去。那我也叫我们公司的本电脑的高手来看了，他也都没有办法。结果每一台都被我弄好的，那我怎么弄你知道吗？不行我就再重试，不行我再重试，不行我再重试，一下又说什么包装关掉了，一下又怎么，我都不理他，我就一直重试。试了几次他就被我过去了。那第一次过去的时候，我们的同事就问我说：“你是怎么过去？可不可以教我？”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过去，但是就是过去的这样子哈。”好了，那我今天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因为他帮我的电脑弄好之后，我第一个一定要装我的剪接软体嘛还是过不去，怎么样都过不去。那最后呢，我就不理他，我就玩他嘛，玩到他 高兴就好，每次某种状况我就不理他，我就继续做就过去了。好，那当然这是开玩笑啦，但是我觉得说是不是我们人在人世间要有这种精神，就是说我试了齁，那我就想要这样做，我想要过去，我想要把它完成，那你可以用各种方法去把它 try 看看，然后它就会过去了。好，那这个地方跟这里当然会有很多迷思啦，一个迷思就是说啊，不是说困难的事情就不是你内在要的吗？啊，你那么困难的事情，你为什么一定要让自己那么难过？这样啊，这是第一个说法吧，哈。但是其实这里有一点差别，这个差别就是说，我们刚在这课之前，我们是提到那个面向心理学或者层面心理学嘛。那层面心理学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个人内心的那个冲动，你内心想要做什么，那个感觉，那个冲动，哈。或者不做不行的那种冲动，它其实是来自于你的源头自己，所以是那个东西来的话，哈，你就不要犹疑了。对，反正就是你，这是你老板要你做的嘛，你的内在自己要你做的，啊，那个东西哈，所以我们说跟随自己的冲动的意思是说，你本来以层面心理学来讲的话。你有很多的自己，对不对？那个自己呢，被派来人间，带有某种特质，就是想出来某种特质。那个感觉如果很强，你就不用回避了，那跟困难没有关了，因为所有的力量都会来支持你的。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好像那个李小姐这么成功，对不对？那她那个 building 听说，一个这样买卖之间，她赚了1000万。美金呢，啊？1000万美金，他买了一个旧 building 嘛，改一改哈，装一装，然后再出去，他赚了1000万，对啊。但问题是，但人家有眼光啊，啊，人家能这样做啊，那他有他的美感，还有他的独到的观点啊。他到底花多少钱，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他人家有那个魄力去请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嘛，啊，人家那个魄力就打掉重来嘛，对啊。这就是人家的魄力啊。所以不要被过去跟将来所威吓，你要的是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我的内心真的想这样做，那个感觉呢，你必须要随时忠于自己，而且不是在取得别人对你的认同或别人对你的赞美，你才能够真的忠于自己嘛，对不对？如果说你要让每个人都同意你，然后每个人都赞美你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忠于自己啊，所以你也不知道你内心里面到底想做什么啊。那这样的话，那个力量也不在那边啦，所以你一定要忠于自己，而且你也要知道自己的那个内在的那个动力在哪里，你就不用被过去跟将来所威吓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让你现在实相里面你不喜欢的那一面投射到未来去。是有困难没有错，啊，公司也是倒掉也没有错，但是呢，那个过去的事情是过去啊，除非你要用现在的力量来去这样做，你一定要去投射那没你的办法，但是没有必要。所以如果你现在学会把握这种有力的感觉，也就是说有一个内在力量在那边，那，啊，你知道那个力量在那边，因为这是叫心理动力嘛。那心理动力有的话，我就有这种想法想要这样做，那我这样做也可以做得很好，那你为什么要去回避它？那没有错啊，有碰到困难，那困难对你来讲的话，它可能是累积一些经验啊，或累积更好的方法，啊，所以这个事情，哦，当然你用道理去推道理的话，你可能会说，那你不是讲困难的事不要做吗？啊，怎么又这样讲？好，那这里有一个不一样，就是你有内在的冲动啦，啊，有内在的冲动，那不要被未来的力量威吓到你，或者是过去的力量威吓到你，那你就会以你所选择的不论什么方式，用最有效的来改善你现在的生活。好，这就是我们刚提到的，人家成功的人他是不怕失败的，好，那但是呢，那个也不是来自于一个冲动或一个盲从的一个动作，而是他内在的那个冲力啦。而是再次的哈，这是在 那些由你的动物性所设的限制里面，他说的这个动物性，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查英文。好像去查的人是说，这个动物性讲的是说你被 create 出来的那个人的那个特质啦，就是那个 create 出来的东西哈，是被那个东西所限制。他怎么讲呢？他说，如果你一生下来是个肢体残缺的人的话，你现在的力量是无法在这一生当中把那个残缺的肢体重新重生出来。这个是有一个所谓的动物性的限制。好，那但是呢，在其他的实相系统里面，你的确是一个健全的人，因为你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嘛。那如果你了解赛斯所说的原则的话，外在情况永远是可以被改变。那这样的话呢，除了刚讲的那个在这个实相里面的基本条件是不可逆的情况的话，比如说从来人类的群体是当中没有人的腿会断了以后再重新长出来，除非你是螃蟹嘛，螃蟹会啦，螃蟹会长出来，螃蟹你把脚拉掉它会再长脚出来，这是没有错啦。好，那在动物界来讲的话，人的头被砍掉的话大概也不会长出新的头出来，可是容颜会啦，容颜会长出新的头。好，那我们呢，这个要美白的话就是不要晒太阳。好，那这个东西的话跟太阳光跟我们的皮肤是有关的，除非你是黑人嘛。但是你知道吗，像墨鱼，你们知道墨鱼吗？墨汁啦，墨鱼啊，它在白色的地方，如果是岩石是白色的，它的身体会变白色的。那如果在黑色的深海里面，它的身体会变黑色的。那这个不奇怪，这个很容易，这个变色的叶子是一样，对不对？如果这个地区有白色有黑色的话，又是有一些白色的线条有一些黑色的话，它的身体会产生一半白色一半灰色的线条。你 Google 就知道啦，去 Google 一下啊。所以人，我们说我们是万物之灵，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以生物性来讲，以动物性来讲的话，你没有办法说我到哪里去啊，我到沙漠去，然后我的皮肤就变沙漠的颜色，对不对？那我到花海里面去，我的身体就变花一那个红色，你没有办法这样做嘛。可是其他动物有办法，其他植物也可以做到啊。你要问他，他不知道为什么，对吗？他不知道嘛。你要看他的眼睛，他的视觉各方面，他可能不知道，但他本能在 DNA 里面，他就会知道必须要这样做。就好像我们常讲说，这个蜘蛛的话一生出来他就会结网，我们就土不吃丝来嘛。啊，水濑的话就会筑坝嘛，对啊，蜜蜂就会去寻找花蜜，这个东西就是本能的啊，对啊。像我女儿生了一个女儿啊，已经八个月了，连走路都不会走，对吧？
长那么长没有？
对，我知道啊，人家像羊生下来的话，就两天就走了啊，然后会跑哎，对啊。对，这个就是我说的生物性嘛，就是赛斯提到说你的群体是产生这样的群体是。有些群体的规则是脚断的可以再长脚，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脚常常断的，尤其螃蟹的话，它脚常常断嘛，对不对？那它不长脚的话，那它要怎么办？所以它一定要长脚嘛。那像墨鱼的话，它的身体如果不变化，它可能很快就被吃掉嘛。所以它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它自然而然它的身体就一起变化。你问它为什么，它也不知道啊，它怎么会知道？就像你要问为什么会呼吸，恐怕我们也是不知道嘛，对啊。 血压为什么多少多少，或者是血量要多少什么的，这个我们都不会知道的嘛。所以他说哈，外在的环境是可以被改变的，疾病是可以被消除的，甚至那些不治之症。这里有一个后面有一个补充了，就是只有当他在背后的信念被抹去好的时候，或者是改变到足以使他的身体特定性的焦点效果能被释放之后，哈，疾病是可以被消除的。那这句话的背后意思是什么？疾病是信念的结果啊，他某些特定性的焦点，他的看法被释放之后，那疾病就会被治好。信念如果被消除，疾病就好了。那所以为什么会有疾病？因为你的信念嘛。那为什么我们说要在阿法波下来治疗疾病？因为在阿法波下的话，你 bypass 你的意识心啊。那意识心是做什么事？意识心就在过滤你的信念啊，不是吗？所以的自信进来的时候，被你的意识心过滤了，然后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信息之外的东西是什么啊。但是如果你 bypass 它的时候，那你就在上层去改正它啊。所以在所想象的现在，并且在实际可行的说法里，就是那一个点，在尤纳尔，你由所有可以被具体化的那些事件里面选择你要经验的事件。所以我们在选择我们要经验的事件，就好像我们上一节课提到说，人是一个焦点，那我们用我们的信念只看到我们信念看得到的部分嘛，那我们信念看不到的部分，我们就不会被吸引，而且我们也不会把这个事件吸引在我们身边嘛。所以我们刚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世界上很多恶人，可是他跟你现在的信念无关呢、啊、或者是你根本跟他不对上边呢、啊、好像说人家骂你，问题是人家骂你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不良的情绪、不良的思维，对不对？所以他产生愤怒嘛。问题是当我们接受对方的骂，然后又很生气的把对方的骂引到我们心中的时候，等于是把他的垃圾引到我们家里来一样嘛，啊，这个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嘛。所以当你的信念改变的时候，你的实际环境也会自动改变。好，那一个人的信念没有改，什么叫信念没有改呢？比如说他口出恶言，或者是他还没有修养，或者是他的习惯很不好，那跟他的信念有没有关系？有吧。那他的信念没有改的话，他的实际环境不会改嘛，所以他会处在那种由他的信念所产生出来的身体上的病痛，或者是环境对他产生出来的一个难过感。好啊，除非他的信念改变了，所以这些实质的环境跟实质的身体的状况才会改嘛。所以当我们的知识增加了，那我们的经验也会使我们的人生更丰富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焦点扩大了以后，我接受的东西多了，我不会说看到这个人过来说，哎，他又在讲那些东西了，你就听也不会听啊。那这句话如果说你用食物去看的话，是说我能够接受的食物越多的话，那么我是不是能够经验更多食物给我的丰富感，一样的意思嘛。所以这不必然表示在任何一方面的那些经验已经平衡或不再起伏。对啦，你的经验增加了，你的人生丰富了，但是不表示你就这样就平衡下来，或者是不会起伏。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念念相续，循环往复嘛。每一个心愿都预设了一个对缺憾的承认，而每一个挑战也预设了对要征服的目标的阻碍。所以当我们去挑战一件事情，比如说这就是我们最近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他很善良，一个人很想做功德，一个人很精进，那他对这个精进设了一个挑战，对不对？那是不是已经预设了一个障碍？没错嘛，对不对？是风动还是反动？不是，是心动，对吧？你心动，你却看到风动跟反动嘛，对不对？所以当你想要挑战一件事情的时候， 那你已经预设了一个障碍嘛。那我们觉得说、哦、我好希望我的婚姻圆满，我好希望我的事业成功，那你有这个愿望的时候，你是不是对预设了一个对缺憾的承认，意思是我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嘛，所以你才希望婚姻是幸福嘛，对不对？我希望我的身体健康，那么你比较相信什么？你的身体不健康嘛。他先预设了一个缺憾的承认，对不对？我想要赚很多钱，那么你是不是先预设了一个缺憾的承认？我好匮乏在金钱上，所以我想赚很多钱，对吗？我今生必定要成佛，那你是不是设了一个缺憾？就是我觉得我插火插太严了，好，那我觉得我就用那种方式才让我的灵魂可以得到救赎嘛。但是你都没有问一下灵魂到底是什么啦。赛斯在灵魂永生说，你问都不问一下，你说有灵魂，可是你从那里面问一下灵魂到底是什么啊？那你以为灵魂是一个贞洁牌坊，是一个高级高尚的东西，但是灵魂是什么？按照层面心理学来讲的话，灵魂就是那个这个大的那个摩天轮的中心嘛，也就是你的高灵嘛。对，你假如你们看过超灵七号的话，对莉莉亚来讲的话，她的灵魂就是超灵七号吧，因为超灵七号可以感知她的一切。啊，那他有困难的时候，超灵七号也会知道；他需要帮忙，超灵七号也知道；他学到的东西，超灵七号也收获。啊，那是不是有一点像摩天轮，用他的中心点不断把他的能量往他的面向的这个车辆去输送？而每一个人他的学习是不是一样回到你的中间点来？啊，那超灵有没有说很棒很好？其实没有嘛，因为他不断要学习啊，所以你一定会。不是说这些经验有了以后你心就平伏下来，然后你就平衡了，然后就从此进入涅槃境界，没有这种东西啦。因为赛斯说假如说是完美的话就表示死寂嘛，好，那你只是说我脱离了物质的挑战了，我不需要再玩这种东西了，不好玩了，我可能玩更大的嘛。赛斯提到说在我的世界里面我们的玩法跟你们不一样，但是我们挑战比你们更大，好，因为我只要想一想，我的世界就会开始变。好，那有很多人讲说，死气的世界哈，其实并不比物质世界好担当，因为你在死气的世界的时候，你念头一起来的话，环境立刻变化，就一念起来，马上环境就跟着变，就好像我们在做梦一样嘛。对啊，我们一个念头起来，马上环境就变了嘛，而马上恶人就来了，怎么样就立刻的嘛。所以他那个速度会更快嘛，在人世间的话，这还有一些 delay、哦、你今天有个恶念，恶念就恶念嘛，可能十天后、二十天后，或者是几年后，他才会实现呢、啊。那鲁伯跟耶瑟说，赛斯说很快会发生，但是那是六个月之后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这里 delay 很多哈、哦，所以比较喜欢、比较具有冒险性的人哈、哦，常会挑战比较大的。就是选择比较大的挑战，因此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想成就的，以他们目前的状况对比起来的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刚不是讲过吗？你设了一个心愿，是不是对一个心愿的承认？你要一个征服，要一个挑战，就是你有一个阻碍在那边嘛。那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的阻碍很大很大，那当然就会变成好像看起来不可能嘛，对不对？啊。可是他说事实上、哦、每一个情况，在每一个情况里面、哦、威力之点就是在现在，而从那一刻你选择的哪一个你跟哪一个世界，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开始操作，再大困难你还是可以完成的，是可以完成的，只是他挑战比较大。那么当然以这句话来讲的话，困难的事情就不是内在要你做的事情，这句话其实就又不符合了吧，所以你就要看你内心的那个信息到底是什么。不过当你选择一个更大的挑战的时候，那么你就会选择一个国家的经验，好，比如说 我身在回教，那我又当个女人，好了，那我可能就在体验的部分跟在自由世界的女人的体验是会脱脱的不一样嘛，对吧？所以一个国家的经验是由在其中的每个个人的选择所累积出来的，大家选那个国家嘛，哈。所以当你选择你自己的境况的时候啊，你也会影响你的国家跟世界的每一个人，反过头来也是一样嘛。那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我孩子在我家出生啊，那我现在没有给他一个最好的环境啊，好像很对不起他哈。但是反过头来讲，就是他要找你这样的家庭啊。学赛斯哈，这方面就我觉得还蛮好的啦哈。就是如果说你们夫妻感情不是很好的话哈，你也不要觉得说对不起孩子啦，因为他就刚好选择这样的环境做他的学习的背景啊，每个人选择他的境况嘛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也会影响父母亲，他也会影响家庭。他选择他的国家，可是他还是可以影响这个国家。他选择某个世界，但他是还可以影响这个世界嘛。那这里举一个例子啊，他说在许多土著的文化里面，一个人完全不以他的年纪来考虑，而年纪多大是不重要的。有啦，有这样的一个部落哈，在古代哈，或者是在比较没那么文明的地方，因为我们没有手表啊，也不知道几岁是怎么计算的啦，那根本连这个概念都没有。所以实际上来讲，一个人可能不知道自己的年纪有多大。你没有日历，也没有电脑，哈、哦，所以忘记你的年纪，那么这样的话呢，青年、中年、老年对你都一样好。去想想，如果你是秦时还是汉时，哦，汉朝时代，那你又在乡间野外，你怎么知道你几岁啊？对不对？你也没有日历嘛，也没有手表，也没有 iPhone， 什么都没有嘛，哈、哦。那、啊、你怎么知道你几岁？所以中年、老年、青年都是一样的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在讲说啊，廉颇老矣，善能饭活，对不对？他没有说廉颇老矣，你几岁了？没有嘛？他说你还能不能吃饭嘛？还能吃饭就是还还没有那么老，不能吃饭了就是哦，廉颇你已经老了这样。所以看年纪大不大是看他还能不能吃饭这样子，他饭量好不好，
看他有没有牙
啊，对，可能是看有没有牙，可是有些没有牙还是可以吃饭的、啊。像我们公司那个老先生现在已经过去了哈、哦，他的饭量是好大、哦、他很会吃、所以在你们的文化里面、哦、在那一方面就很多的信念给人家限制。那当然这只两个而已啦齁，就是青年的话你会否定他的智慧，嘴上无毛，做事不牢，对不对？所以青年会被否定他的智慧嘛齁。如果说这个人年纪很轻，你会看不起他，你会说啊这个人大概没有什么智慧嘛，对不对？你的孩子三十几岁了，你会觉得说阿金啊，但是你忘了耶稣29岁20岁出师啊，出来讲到31岁就走了嘛齁、哦。所以这种东西的话，青年会被否认他的智慧。29岁对你们家的孩子来讲，你会怎么看他？囡仔嘛，不懂事嘛，对不对？所以孩子会被否认他的智慧。老人会被否定他的喜悦。你老人家然后像老来子一样齁、哦、啊穿着花衣服高高兴兴每天在那边像我一样去迪士尼乐园玩。
笑。
对啊笑诶。我礼拜天才又去啊。这没骗你啊。这礼拜天的。所以啊、去假装忽略你的年纪，或者是因为你害怕你的年纪而假装年轻啊，这是不是答案啊？大部分的像你们女生啊齁，常会就说啊，你看起来很年轻，你就很高兴嘛，对不对？然后就说啊，我没有老，或者我根本不在乎，这东西就假装年轻了，这不是答案，而事实上是说 你在每个年纪当中，你都会觉得那个年纪对你来讲是很好的啦。我个人是觉得是这样子，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啦，对或不对的话，啊，你自己去衡量哈。你现在身体生病对不对？那你去看医生会不会马上就好，或是短暂的会有一个效果对不对？那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个精神状况还不是那么好，觉察力不是那么强的时候，你是利用这个外在的治疗或外在的现象，让你有一个喘气的空间。但是如果你的信念没改，那你会一再 repeat 同样的这个病症。好，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运动了，对不对？然后你又相信运动对你会带来健康，所以在这种状态之下，你的身体的确是会比较健康。可是它背后是也含着一个信念，就是说我如果不运动，我就会不健康。它背后仍然含一个信念，那就慢慢的话，你要从内心里面去调整这个部分。但是反过头来讲，如果你今天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比如说现在痛得很厉害，然后你说，哎，你赶快去改变信念，我现在很痛，你先让我不痛再说嘛，对不对？对啊，你让我不痛，然后我再慢慢来改信念啊，对不对 ？OK， 两个人可以叫做双管齐下啦，你可以去运动。然后身体慢慢健康，但是慢慢去改变信念，说其实不管我怎么样，我都是健康的。这个时候你很容易说服自己啦。好，你如果长得年轻漂亮，然后大家都说你很年轻漂亮的时候，你会很自信的说：“哎呀，我不是跟你们讲应该怎么样才对吗？你很拽嘛，对不对？”可是如果说你今天很丑的话，然后又老，那然后你就说：“哎呀，我怎么跟你讲？那没有用嘛，因为你都没有办法说服自己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是双管齐下啦。那前几天我们不是参加那个身心灵讲座吗？那他讲的就是说，哦，你就是要不要吃糖啊，然后呢就是要运动，每天至少要40分钟以上啊，每一天哦，然后他规定一个月要一个礼拜要多少小时，然后怎么样怎么样。那他当然有很多规定啦，那 organic 吃的东西要五六种之多啊。坦白说，牛只有吃一种草也蛮好的啊，是不是？我不是说叫你像牛，我的意思是说，对你这样吃五六种的水果，那你会觉得说我好像是走在一个健康的路上，然后因此呢，你的信念也慢慢也往那个方向走，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如果说今天呢，你发现到餐桌上没有那么多水果了，那你会不会产生新的想法说啊惨了，对不对？惨了，我今天吃的香蕉不是 organic 的呀、yeah, 有啊，像有时候我买香蕉回去也会被挨骂啊，诶，你怎么没有买 organic 的、哦、我说哦，我也不晓得这要买 organic 啊，对不对？啊，对啊，那个苹果，听说苹果也是有 organic 跟非 organic， 在 Costco 就有嘛，对啊，是不是？对啊，那你如果买到那个非 organic 的时候，你吃起来毛毛的嘛，就是好像它不是 organic 这样子，对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自己就要相信，
让自己哈、哦、不断的有一个垫脚石往上走。如果说你一次爬不了那么高，比如说我这样讲，我马上要挑战我很大的，叫你说，你看我们看到那个《生命回血》那一本书，对不对？你说他有没有办法一次就去挑战黑色之心黑暗的心？他没有办法嘛，他一定要一步一步来嘛，他这个处理好了下一步就来了，下一步处理好了再下一步就会来嘛，所以他是一步一步让自己先从疗愈自己身体开始，然后慢慢力量强了，他就慢慢越走越进去，越走越进去嘛。所以意思是说，其实我们不必要一定陷在某一个界限里面，有的时候外在的东西是可以用的，但是你必须要了解到说，你用外在的部分那种东西呢，它是可以短期让你提升你自己，可是你要改变你的信念。 比如说我们经常在教导说难过的时候去吃一些好吃的，对不对？然后难过的时候去看看电影，或者去散散步，或者去美的地方去走一走，或者是拿石头去发泄一下情绪，这个都 OK。 但是那个都是什么？短暂有效嘛，是让你马上从很无法自己自持的这个现象当中抽一点身出来。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到说你可以慢慢再去思考怎么样去转变你的信念了，对啊。那如果今天失恋了，然后快要自杀了，你再跟他讲那些大道理，你觉得讲得下去没有？讲不下去嘛，最好先安慰他一下嘛，这样先同理他嘛，这样。所以那你问我说，那我去运动，那其实背后的信念是觉得说我觉得运动是因为我不健康。坦白说，如果深究来讲是这样没有错啊。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都活在一个人类的群体式里面，那群体式大家已经有个共识了嘛，有共识就是运动就会带来健康嘛。有的时候群体式是牢不可破的啊，对啊。那如果你已经有这个群体式，那你要超越这个群体式，你最好还是运动一下吧，对啊，对啊，你最好还是运动一下哈。比如吃素比较健康，对不对？那你就吃吃看，因为你吃一段时间以后，哎，你觉得说也是，因为这有些东西它这个群体的观念呢，它已经常年的在这个民族，在这个文化里面，它已经种了一个很深的一个观念在里面了嘛。其实赛斯也是鼓励吃素了，坦白说，你看他的第四章，他不但吃素，还吃蛋奶素了。他真的有提到蛋奶素啊，早期课第四册。
蛋白素就是说可以吃蛋。
对对对，他的意思是说哈，你吃的东西如果是比较轻的、比较轻盈的东西的话，你意识的弹性就会比较大。也就是说我今天在进入其他的次元或者是说做意识转换的时候，你会比较轻松。但是如果你都不吃会怎样？不吃的话你身体就缺乏那个养分。几个例子来讲，如果肚子很饿的话，你叫你做什么事你其实是很难做的。反过头来讲，那你今天比如说做梦的投射，那其实用的能量也是不再小。如果都没有吃的话，那也一样对做梦啊，或对意识的转换当中并不是那么好。这个你可以看一下一些脑的神经的研究，他们的确是这样说的了哈。那另外就是说，那如果我吃多跟吃少又怎样？你吃多不就跟我刚刚提到的，就是你的食物过多的时候，血量就上冲，对不对？你就思考就会比较差嘛，就我们马上就可以感觉得到的嘛。你去看哈，如果说我每一次，假如说你都是吃两碗饭的话，那你现在吃个四分之三碗，那一天你吃完饭，你不会觉得很困，你也不会觉得说我好像都没有精神，然后脑袋昏昏的，不会这样子嘛？因为你吃不多，所以你不多吃的不多，吃的轻，就你的意识的弹性会比较好。啊，再来就是你其实下一次在吃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饥渴。那因为你这次吃的多，所以你可以撑得久。所以下次在吃的时候呢，你又变得很饥渴，所以你又变得吃更多了。所以你去看，去注意一下一个状态，就是如果我在每一天当中，我一点点一点点减量的时候，比较你说少吃少量多餐要容易太多，不是吗？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现在从几个礼拜前，我们提到说，今天你要做超能力的开花，超感官的开花。那一定来灰蝶来到少量多餐分段的时候，你会来到这个原则不可，因为这样你的弹性才会强嘛，对不对？能够的话素食是最好啊，这是我们说的原则啦。好，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我这么一讲的话哈，就好像我现在画布纸给你们叫你写东西，你们好像也没什么人在写嘛，有可能有写，但是就会有一点距离嘛哈。因为什么？因为跟你原来的习惯差很多。可是呢， 如果是一步一步来的话，有人带一步一步来的话，你很快就走进去了。所以你如果说今天要少量多餐的话，或者是我们提到的就是改变自己的信念的话，我真的不会反对你用物质的方式来让自己双管齐下。比如说我一方面用医学治疗，一方面我用心再去疗愈，因为这样的话你其实一小口品尝。那有一个比喻，就是说像好像你在砍树一样，你可能一小刀一小刀砍，你不觉得有作用，可是一段时间那棵树这么一轻轻一推，这树不就倒了吗？对不对？我说我今天灵性要成长，灵性要成长，可是如果说你不一点一点去改变的话，你一直要改变大的，你比较难啊，你比较难啊。所以真的，如果真的想要做这些超感官开花的哈，少量多餐这部分哈，一定要开始试试看。那你吃的时候哈，可以用减量法，也就是你本来吃两碗对不对？现在改成一碗半，然后呢，一个礼拜后改成一碗，那再一个礼拜后改成半碗，那再一个就慢慢减少。然后呢，本来是非肉不可对不对？慢慢一点减少，让它的量减轻。然后到后来的话，你有可能到一段时间，你根本连肉都不想吃了。好，所以这个减量法，我觉得是会有效了哈。那平常的话，你一定要抓住很多的时间，比如说我有时间，我就闭目养神五分钟、十分钟。你不要小看那个五分钟、十分钟，那就好像我在说的砍树一样。你如果经常的让你的意识往下跌，就是那种交换的状态的时候。你以后再开花哈，它会积很多以前的功德啦，因为你不断在练习嘛，啊，那你说我现在一次打坐，然后我就要成佛成仙，比较不好意思，很难啦，好，但是如果说你有一直不断在试，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十五分钟也好，好，那到一个程度以后，它就你就会慢慢造成那个习惯这样子。我也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啦，我个人的看法，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我刚强调齁，有很多人是说一切都是回到内在，没有错，但是你就是没有办法回到内在啊，你没有办法啊。比如说我们讲到说有些东西是情体事嘛，对不对？那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一方面做内在的工作功夫，一方面你必须要仰赖外在的力量，就 OK 的。就是小刀砍树，啊，小刀砍树，你只要有持之以恒的话，一推就倒。好，那再下去，他说，再次的以你们的说法，你们的实相跟威力之点是你们现在的经验，这没错吧？啊，那对这一点的了悟，会让你在任何的年纪可以汲取过去或未来的物质跟经验。我今天的 email 是以摩天轮来做比喻啦。好，那摩天轮又刚好是那本书他提到的那个他所看到的，怎么又是看到摩天轮？所以显然这个轮回跟摩天轮大概也蛮有关系的这样。那如果说你去看《意识的探险》第十章，有关于层面心理学哈，因为你是学赛斯嘛，所以如果谈到心理学来讲的话，你就非得看层面心理学不可哈。那层面心理学他提到就是说，你的内在存有就好像你的源头自己，就好像那个摩天轮的中心，他用能量建构每一个人在不同的一个座位上面或坐车上面，然后呢其实是转向各个不同的次元齁。那如果你了悟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你在你现在这个点上，比如说他把你带到了地球，那在这个地球的这个交汇点上，你的肉体心灵跟物质合一了，那在合一的时候，你在这一点上你可以汲取到所有你的对等自己、可能性自己，或者是面向的自己， 的未来的知识跟经验，甚至是物质。那过去的也可以去跟他拿，那你说过去要拿什么呢？你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吧，好，你记得你追逃什么什么，追赶跑跳碰是不是？好，你年轻的时候很有朝气的那个自己啊，你可以借他的那个用想象借他的能力到你现在的身上来，想你那年轻的时候的样子，然后把那个能量往自己的身上晃，用想象就可以的，因为想象等于实相。好，想象等于实相，你把那个想象，过去的想象可以移到现在来。那未来有什么呢？未来可能是你已经完成的自己，很有钱的自己，已经灵修完成的自己，可以借他的知识跟物质到你现在这一刻来。所以这个叫当下是威力之点，我用现在这一刻向我所有的摩天轮上面的面向自己去借我所要的东西。好，那这个部分的话，那本生命回显也有提到它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嘛，齁，那其中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呢，他对他产生疗愈，然后后来疗愈到一个程度是说，不好意思，我能力只到这里，你要再疗愈的话，我带你到你更深的潜意识里面去找人来疗愈你。是比较经验他所写的东西跟我们所学的赛斯还蛮相近的啦。你年纪的同时性是可能的，虽然在时间基本上不像你所知的那样，我们的神经系统是迫使我们自己把你的人生看成一个片段，一连串的片刻。那作为一个动物的一份子，你生下来就由年轻慢慢变老，可是动物在那方面的经验却不受那么大的限制。如果是猫啊狗啊，它可能到最后要死的那一两天身体状况才会垮下来，那如果是野生的，那就等它要走的那一天它才会有问题的。因为动物在那一方面的经验它不受到这个时间的限制，它们对老年没有什么信念，因此不会自动关闭它的能力。在这么一个平铺陈述的话，对各位到底有没有产生震撼？好，我们是因为我们的信念关闭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变苍老。那动物的话，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没有受到那么多的限制，所以他没有关闭他的能力。我们的脑袋迟钝了，记忆不好了，眼睛花了，脚走不动的，然后各方面呈现老样子，这到底是谁的责任？ Facebook 的责任啊，不是吗？ Google 的责任啊，同学们的责任啊，医生们的责任啊，告诉说更年期到了，你们女生更年期就会什么现象，没有你也会符合他嘛，对不对？ 因为你有那个信念，那些信念呢，会产生经验而变成关闭你的能力。如果没有老年人的信念，就不会关闭你老年人的，就是不会把那个年轻的能力把它关闭掉。那你要重新启动或重新打开的时候，其实用观想就好了。你用观想的方式，在当下这一刻，当下是威力之点的意思是说，你当下这一刻就可以去借用年轻的时候的体力，可以借用老年之后的智慧跟他的金钱物质都可以借回来用。问题是我们到底对这件事情相信多少？在知识领域是没有问题，这样讲你们都没有意见嘛，可是在实际上 我们能够相信到什么程度呀、yeah. 因为这里还有包括情理师在内了哈。他说呢，不去管他的话哈，他们跟所有的啊、哦、生命一样都会死，没有错了哈。但他们不会以和人同样的方式在衰退。意思说那些动物哈，有的时候它跟人在一起，对不对？你如果不去管它，也不给它一些观念的话哈，它其实是会跟一般动物会一样的死掉。可是我们人看到狗，我们会怎么说？承上欺嘛，对不对？承欺背嘛。所以十二岁的狗的话，你的算法是什么？二七十四七一七，八十四岁吧。啊啊，人家觉得说他该死了嘛。对啊，那如果十四岁的狗的话，你就想啊，这百年老狗，对不对？所以那这个的话，当你觉得它是百年老狗的时候，你的声调有没有不一样啊？狗啊，啊某某狗啊，哈、啊，我知道你老了啦，哎呀，我知道你快要走，我要对你好一点啦，因为我自己养狗我就知道，我们那个家里原来的那一只傻姑娘，她年纪大了，啊，其实你也不会再多久了啦，我要对你好一点啦，你那个声音的声态又对她的样子，她怎么会没有？她怎么会不知道呢？所以你不要去管他，他可能还是跟其都会死没错啦，可是不会用那种人类的方式衰老啦。那举例来说，你不了解你自己和宠物之间的沟通，那他是以你自己的方式诠释你的信念跟对他反应。我们认为狗他就是承上七倍，我们认为他已经很老了，我们对他的态度，然后对年轻的狗的态度，他会因为跟他的沟通的这个关系，他们用我们的信念去诠释他自己的反应了，这个叫做代数嘛，代用法，他把你的信念带到他身上，所以他们会反映你的概念，因而他们会变得容易受到影响，而他们在自然环境是不是这样的啦？对啊，所以他说当然有更广的说法，那就是他们跟你的关系也是自然的，就是我在往深里面去看的话，更深的层面来讲的话，那你要这样对狗，那狗又投胎到你这边，狗又选择你的家庭，那本来他就要玩同样的游戏啊，同样的戏码啊，也不是因为你的问题所以他才受害嘛，而是他根本就选择你的家庭，他想去体验这个部分，这跟我们刚刚讲的不是又一样了吗？所以我们跟狗的关系，我们跟动物的关系其实也是自然，但他们天生对于动物威力之点在当下的了悟哈，到某个程度他们自己的接受性及你们的这个接受性及对你们的认识所瓦解掉了，他还是被我们瓦解掉了啦。所以一只小猫跟一只较大的猫，我们对它的待遇是不一样的，所以猫会对这种制约来反应嘛。所以同样的情况来讲的话，你对年纪的结论在你心中也会变成事实。所以当你觉得你妈妈老了，应该怎么样牵她扶她不要跌倒，哎，她会不会在她潜意识的情况之下，在她的生命当中去反应？因为你是用这种方式对她，你的信念在她的心里面会产生一个心念感应的作用嘛。那他继续再言论下去，他说如果你说服自己你是年轻十岁或老十岁，他这里说说服的意思是你在你内心衷心的觉得自己是好，跟我们说哎呀我真的很年轻啊，我很年轻啊，那个没有用，那个不叫说服哈，说服就是比如说把丽娜放到德州的某个城市，那他们很少看到中国人，他根本不知道中国人应该是几岁是这种样子的。那你也告诉他说，我现在长辈十八岁了、那他们也以为你真的是十八岁，因为东方人看起来就很年轻，对不对？ 他们用18岁的方式对你，那你也真的失忆症啊，你也自己是18岁。假如是这样的话哦，那么这也会忠实的反映在你个人的环境里面，你的整个器官半年之后哦，全部都是18岁。如果你失忆的哦，然后在那个地方这些人呢、啊、又不知道东方人的年纪是怎么算的，那这样的话一段时间之后哦，它会忠实的反映在你的环境里面。我不晓得这些东西是不是会产生你们一些内心的回响跟激荡了。其实是我们被我们自己的信念关注了、啊、你其实可以在每一刻都活得很好，而且每一刻都很年轻，就算你老的时候你也可以像是小朋友一样的蹦蹦跳跳。那我们因为我们的信念把我们自己关注了。
肉体还是心态？
肉体。
会吗？因为我们除了这个五行里面，好像是没法逃脱五行里面的成住坏空。因为我有看到一些，就他们智能比较低的人、啊，他就是他长大就发育的那个人，你也看到他身体在变化。所以我在想他。他通常不像我们会想那么多东西，
可是单纯的群体是啊，就是你会有群体是，然后就好像说蜘蛛吃水，我刚刚讲到墨鱼到黑的海岸，他身体会变黑，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身体会变黑啊。但白的海岸会变白，到有白有黑，他就会变有白有黑，那他不会知道，那他会这样变化，因为那是一个群体式的作用。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齁，你用一个例子去想齁，假如说你今天我不是讲你啦，我说假设啦齁，假如你今天60岁然后不小心怀孕了啊，那你看齁，同样吃到你肚子里面的，那也同样长肉，对不对？长在你身体上的那个肉就是老肉，长在孩子身上的肉就是什么？又新又嫩，那一样是你的身体哦，不是吗？奇怪的啊，一样长在你身体上，那你身体的那一个胎儿是你的肉的一部分，但是在你的身体上它就变成有皱纹的老的，可是在孩子身上就会又白又嫩，是不是这样子？
单细胞，然后还有慢慢分裂成一个不同的个体，是暂时存在母亲的肚子里头，所以他出来就是一个新生的婴儿。当然了，我
好啊，那你
颠覆观念，
这个时候就那你的身体不是还是有那种所谓的干细胞吗？他为什么在你身上不作用？一定必须要透过胎儿才能作用，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说哦，物质变成。能量变成物质，物质变成能量，只能在互换的过程当中，你透过一个老人所变化出来的就是老的东西，新人就变成新的东西。那为什么呢？因为它所谓的 DNA 或所谓的细胞分裂的话，它是来自于我们说的叫做基因在作祟嘛，对不对？那基因不是一组密码嘛，不是一组知识吧，就是一些想法啦。那换过头来讲好了哈，同样的年纪的人，有的时候年纪，身体的状况看起来是差很多，对不对？年纪一样啊，吃的东西一模一样啊，可是长出来肉又不一样，对吧？
这有一个很好笑的网络笑话，那个香港名叫苏雅芝，他就是说，哎。大姐，你几岁啊？说我61了，结果最好是62，她长得美貌不凡。然后这个她说大姐，结果是61岁，就两个，一个好像欧巴桑80、90岁了，那一个60几岁，美若天仙。就是我不知道，这是第一个环境可能有影响，第二个
刚
保养，
使用信念的方式不一样吗？
对对对，
有人这么讲哈，就是尤其我们台湾人有一阵子很喜欢到中国道去换肝啊换肾啊，因为那边比较有那些东西嘛，然后听说技术也不错，那我有朋友去换肝，那换回来以后那个全新的肝呢、啊、因为他用很高的代价大概也有走后门吧，就换回来很棒的肝呢、啊、那也没排斥，都所有手术都非常好，半年就砸了。换言之就是说是好东西，那按照我们说你刚刚讲的这个细胞分裂的原则的话，那这个是年轻人的肝啊，那接在你身上照说它应该是会演化很好，对不对？可是你有一组不好的信念才造成你的肝有问题啊。那你的肝换成好的肝，但是你有不良的信念的话，它不到半年就把你砸掉啊。所以赛斯说，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的信念没有在作用，才有可能做身体的修复。因为你的信念不会阻挡你的身体去修复它。不良的信念，也可以说不良的习惯啊。不过呢，照赛斯的说法是说不良的信念，因为你为什么习惯还是从想法来的啊？那想法到一个程度，你看不到它是想法的时候，就变成信念了。就你说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当你的想法到一个程度看不出来这是个想法，你以为它是习惯的时候，哈，那就是信念。就是这个人他就一定是这样做的，因为那个东西他已经看不见了。有的人身体一定要盖一条被子，那他才睡得着，因为他妈妈从小就告诉他说你不盖被子会感冒啊，就算带再大热天他还是要盖被子。那这个东西的话他一拿掉就会感冒，别人不会他会啊，这就是叫信念。对，但是我的话我是从来不盖的啊。对啊，就不就好像我说我喝咖啡不会睡不着，那这就是信念了。啊，你认为会睡不着，那也是信念了。那你说是习惯吗？是啊，它是习惯，因为一旦一个程度，其实它已经变成你生活的必然的一个结果，所以它是一个习惯。嗯，所以都可以这样说了，可以说是习惯。嗯，但是其实是信念的。嗯，所以我刚刚在讲的意思是说哈。就算你去换肝换肾，可是你有一组不好的信念或者是不好的习惯也好哈，那一段时间之后这个肝就被砸掉了。那你要睡觉才能修复，是因为当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自我意识放下来，然后你的信念不再工作，所以这才有可能修复你的身体。所以刚才不是刚才就提到说任何的病症都是由信念产生出来的结果，如果你能够改变你的信念，你的身体状况就会好，你的环境的状况就会改善嘛。那这是一个不可移动的，对赛斯来讲是认为就是不可移动的一个定律的啦。所以如果你能说服你自己年轻十岁，不是说那种哎，我是很年轻啊，我没有用了，那就真正从内心里面产生出来说我年轻十岁的话，那么他就会忠实反映在他的环境里面，因为那是你的信念。那我们像道家在学延阴，对不对？越修越年轻，对不对？他其实在学什么？信念嘛，他的观念改变了嘛，他有很多观念他改变了，然后于是他的身体状况跟着改变了，还老还童吗？为什么老了会变儿童？你觉得他增加了什么？吃仙丹吗？不是嘛？你去看瀑胡子，是不是瀑胡子还是什么？就是道家的修炼丹华哈，他们其中就在谈到，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他都是在改变信念的一个过程嘛。如果你是20岁，而你可以汲取想象中，30岁的智慧，你只有20岁， 但是你用想象就可以拿30岁的智慧来用了。所以想象就是意识，就是实相，就是事件。你怎么想象，你的环境就会怎么发生。那在佛家或者是密宗，他们讲到观想，观想就是想象啊，没有别的啊。比如说你在静坐的时候观想，观想观世音菩萨，观想这个文殊菩萨，不管你怎么去观想它，它就会出现啊。观想就是就会变成事实啊。如果你是60岁，你可以用观想的方式把已经现在没有但是以前有的那个体力观想回来到你身上。我们的麦克如果观想他是个大生意人的话，他会把那个观想放在他的这个做生意里面，真的很希望你赚大钱哦，我们才有希望。所以这些同样的好，也是实质性跟生物性的表现在你身体里面。你用观想的方式，它不是只有想法而已，它会实质的甚至生物的表现在你的身体里面，铿锵有力，对吗？你怎么想你自己，我很年轻，我真的很棒，我很有能力，那这个会实质性跟生物性的表现在你的身体里面，不是表现在精神哦。我们的脚不好，对不对？我们把它观想，我现在是脚很好，然后可以借我20岁年轻小姐的时候的那个脚，会实质性、生物性的表现在，不是精神哦，是身体上面。那你到底是活在哪个世界？哪一个才是你呢？如果你觉得你很寂寞，那是因为你在承认，你承认时间的现在这一点，而你相信你是寂寞的。从恍惚的过去里面呢？你只汲取会加强你现在那个状况的记忆，然后把它投射吸引到你的未来里面去。这个部分哈，你自己在想这个东西很有趣，就是我假如说我认为我老公没用或我老婆没用，好，那这个部分呢，你有这种想法，你会把他原来的记忆当中你觉得没有用的部分全部都纳入你的拼图里面，然后呢继续呢，你会继续往前画，画到未来他也是很没有用。我这个东西就是有这么厉害啊，就是说你从过去里面会去加强它，而且会把那些记忆重新把它搬回来，然后呢再来投射到未来。所以以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不是只有这样而已，然后呢你的身体会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做反应，他提的是寂寞了齁，我以前好寂寞，然后会加强它，然后投射到未来也很寂寞，然后呢你的身体就会对寂寞产生反应，这四个咯。然后但你可以借荷尔蒙的治疗或者化学治疗淹没你的身体，你也可以活认现在的时刻点内你自己的行动，但是都没有用。为什么？维他命也好，较好的食物也好，医疗照顾也好，都可以暂时让你恢复体力，让你不要觉得那么悲伤，但是除非你改变自己的信念，否则身体很快就又会被沮丧所淹没了。吃维他命有没有用？有用，甚至从来没有说没有用，但是他是告诉你说信念没改变的话那个只是暂时的。好，而且他甚至建议你用脉冲法，意思是说你不要超过一个礼拜吃一吃好就要停，如果说你一直吃到一个程度的话，你连自己制造那种维他命的都没有，就好像我们在吃类固醇嘛，你一直长期吃类固醇的话，你一抽掉就死了，你要抽的话要慢慢抽嘛，对不对？意思是说你的身体一直觉得说它是个附加值的话， 他根本就不会再生产啦、啊、他不会生产那个东西啊。据说齁、啊、这是洪兰说的啦齁，我看洪兰的演讲。他说其实人类的身体本身是本来是有能力去制造这些维他命的，根本不需要到外面去找一个维他命 C 那一类东西。但是因为我们人类呢从了这个农业时代之后，我们就种植很多的植物嘛，那从植物当中就可以吸收到这些东西，以后我们的身体认为说啊从外面吸就有了、啊、这么麻烦干嘛，所以它就停止制造了，所以你才需要到外面去取得，否则你本来是不需要的。那这个原理都一样嘛，那一样的情况就是当我们觉得寂寞，或我们觉得没有钱，或我们觉得自己不幸福，或我们觉得身体不健康，不管是哪一种，因为你有这个信念，所以你就会往前面去抓。我老婆算信了基督教以后，连她五六年前出了车祸都说是神的旨意啊，然后这个跟神都有关系啊，都我对啊，他就把所有的故事全部都改成另外一种啊，那你也没办法、啊、你就高兴就好啊，你知道吗？你对他会把前面的部分，然后呢会跟什么哎，他以前去拜什么观音什么东西，那些又越扯上关系说、哦、因为这样才会生的，他会慢慢把故事转成他自己的那种合理化的故事，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他会加强现在，然后身体会起反应，然后会投射到未来，那不就成了吗？那么故事就成了吗？一切都连东风都不欠了嘛，对不对？对呀、啊，对呀、啊，嗯，跑到哪里去了？所以他说维他命啊，较好的食物啊，什么医疗啊，医生照顾你啊，或者是运动啊，不管你用什么方式齁，可以暂时使你的身体恢复活力。啊，你要利用，赶快利用这段时间去改变信念。好，这些都有用。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劝人家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吃点好的，或者看那个电影，或者是找朋友聊天，是没有错。甚至喝点酒都会觉得很不错，对不对？可是你如果说永远都是靠这种方式的话，就会成瘾啊，因为它没有办法改变啊，对不对？你去喝个咖啡觉得好一点，明天再去喝个咖啡还是觉得好一点，但是都没有解决啊，不是吗？对，他说每天都去处理一下，但处理到后来结果就是好像你也不能不喝咖啡嘛，但是问题没有解决啊，那要怎么解决？要改变信念啊。这里有提到嘛，除非你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否则身体很快的又被你的沮丧所淹没。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必须明了是你自己造成你自己的寂寞，是信念的结果，不是环境的结果。而下决心借着思想跟行动去改变它，你要下决心，而且最好是小口品尝，最好是小刀砍树哦、慢慢一点一点把它砍下来、哦、行动是实质的移动，是可以见的思想，你只要有动就行了，有动它就会慢慢会完成，如果你动都不动，那当然就没有可能会完成了。那当然有些东西是蛮颠覆我们现在的这个观念啦、哦、比如说我们会觉得说、欸、你讲的是精神啦、哦、大概不是讲的是肉体，但不好意思、哦、他讲的就是肉体不是精神，他的改变也是在肉体上，也不是精神这样子、我今天写这个 email， 因为这个 email 呢在上个礼拜已经写过一次了，那后来上个礼拜只讲一点点，所以我就写一个新的题材这样子、那当下是威力之点，我是用一个例子来做比喻啦，比如说你去看，如果说以层面心理学来讲的话，你是一个这个摩天轮的一个座位，对不对？那当它到时空的交汇点的时候， 你的内在自己是希望由你来得到知识，所以他不断会传信息过来嘛。那这个不断传信息过来的话，有没有像你在生产线上，然后呢不断有东西不断过来？但如果说我今天一直在想说，哦，我刚才那件事情没做好，可是已经过去了，对不对？首先你已经没有办法去更正它，再来呢，你因为你一直想那件事情，所以你眼前没有办法专心把它做好，所以眼前又做不好了。所以一直丢东西过来，一直都没有办法做好，到后来的话就整个生产线都堵塞了。然后我会觉得说年纪越大，然后啊、哦、承受压力越大，因为我还很多事情没有做好。但是如果说你接受，好像让你的内在自己啊、哦、像一个摩天轮一样，那它很快就要再往前升了嘛，你马上就又要哦走到另外一个实相去了。你现在能做的就是当下这个点，好好把你眼前的事情做好。假如没有做好没有关系，就把那个现在做好就好了。其实赛斯不是那么希望你一再的去沉溺于过去的失败，或沉溺于要去改去过去的毛病或过去的习惯，倒是他很希望你现在用现在的力量把你要的那个部分齁、哦、朝着那个角度去做。以前婚姻不好过去了，以前这个人不好过去了，以前什么事情没做好过去了，以前事业没有做好过去的，以前笨过去的、啊、以前怎么样都过去的，现在是你把你要的事情观想到你的身上来，你觉得你内在冲动希望你的内在希望你做些什么事情，你不要管有没有失败过，但是你可以从这一刻，永远可以从这一刻重新开始重新做。那我觉得这一章它带给我们启示性是真的蛮大的。好，就好像我说的，你如果在生产线上的话，那你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是最有效率的？已经货品已经过去了，不是那么好，那就过去了、啊、我需要把眼前做好就好。那边有人会筛选啊。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一定在想啊那个没做好怎么样的话，好，那你眼前也就会堵塞了嘛。因为并不是说我要把以前的处理好这样的一个工作，而是说你的生命当中不断有新的东西丢进来嘛，所以我们只要努力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在摩天轮上，所以你其他的面向自己真的可以引来为你所用。比如说你可以引用年轻时的自己的体力，可以引用还没到的自己的智慧，还有引用你现在更不知道的其他你的源头自己所放出去的层面面向的自己的这个力量。那我想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就来聊天好了，因为只剩下五六分钟而已。 好，那就谢谢大家。